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今天所讲的内容是讲这个海神婆罗门所发的这个五百大愿。那么前面我们就讲过了，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度化这个着实的众生，特地呢发下了这个五百的广大愿。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呢，宝藏如来乃至于这个在场的一切菩萨呢，都作于这个赞叹。然后呢，就是在佛陀成佛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受到了这个一切诸佛的赞叹。那至于现在我们能够得到如是这个正法的妙位呢，也是来自于佛陀当年所发的这个五百大愿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这个佛陀所发的五百大愿，一方面呢是了解佛陀的无比的大悲心，一方面呢也必须要应验这个佛陀的恩德啊，对我们来讲的恩德。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一边学习的时候呢，一边也是这个这个随学佛陀呢，也是发下这样一种这个愿望。也就是说呢，佛陀怎么样发愿呢，我们也是如是发愿。尤其是一边这样学习的时候，一边在这个内心当中发下这样这个比较坚定的誓愿的话，那么当年佛陀也是这样讲过的，我如果发下这样大悲愿的话，以后的很多随学弟子呢，也能够为了调化着实的众生，如是呢就是随行发下这个殊胜的大悲愿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说要跟随佛陀的话，在这个一边学习的时候呢，一边你可以如实的发愿。海城心生一念，我已于如来前劝无数眷属皆发菩提心，众人均发广大愿，住持各自刹土。所有菩萨皆舍弃着实众生为除遍入分。那么当时呢，就是海城婆罗门呢心生一念。那么现在呢，我在这个如来前呢劝无数的众生发起菩提心，无数的众生呢也是这个跟随自己的意论呢取受了刹土。但是呢，好像所有的菩萨呢都舍弃了着实的众生，尤其是着实众生呢非常难以调化。虽然有些菩萨发愿的时候呢，想要调化一些这样一种具有贪嗔痴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众生，但是呢，对于这个刚强难化的造了极为严重罪业的这样一种众生呢，几乎来讲的话都是被舍弃了，唯除辩入风。那么辩入风呢，他这个发愿呢，调化这个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的。故当为着实众生发愿，如是发愿必有利于人天众生，诸佛菩萨亦必赞叹。像这样的发愿呢，肯定是对于这个人天众生特别有这个意义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发了愿，最后成熟的时候呢，着实的众生可以得到这个教化。从另外角度来讲，从比较间接的意义来讲的话，如果自己发下这样一个这个很殊胜的愿的话，那么很多这个当场的这个很多菩萨呢，很多众生呢，也会受到这个震撼也会这个随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对可以说是直接间接呢，都是有很大这个利益的。然后呢，发这样愿之后呢，十方诸佛呢一定会赞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诸佛菩萨亦必赞叹。将来有大悲心之菩萨会行此道，十方菩萨亦将度化着实可怜众生。通过这个海城婆罗门所发的这样一种无比殊胜的大愿，像这样的话，以后的这个具有大悲心的菩萨呢，看到这些愿望之后，了解到着实的众生呢，这些是非常可怜，尤其需要度化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发下这样一种这个愿，也可以会行此这样一种殊胜的菩萨道。然后呢，十方的菩萨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愿呢，也会度化着实可怜的这个众生的。然后呢，我涅槃后过不可思议劫，不可思议劫，十方诸佛定赞叹我今日所发之愿，听闻后也当发愿住持着实刹土。然后呢，在这个海城婆罗门，他想呢，在现在的话去除涅槃之后呢，也就是去世之后呢，过了不可思议劫十方诸佛呢还会这个赞叹今日所发的这个无比的大愿的。然后呢，听闻这一愿之后呢，很多发心菩萨呢，初发心菩萨也会发愿住持着实刹土。所以说呢，我现今应发大愿出狮吼声。海城婆罗门便将法衣披于肩上，来到宝藏如来前。当时千万天人出击博月英，降下花鱼，并赞叹道：善哉善男子。所有在场眷属一合掌赞叹：善哉善男子，利我等之大智者，理应发坚定誓愿，我等乐闻。那么当时呢，就说这就说是这个海城婆罗门马上即将要发愿去往这个这个宝藏如来跟前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大地就开始震动，然后呢降下这些花鱼，成千上万的这个天人呢就开始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发出这个善哉等等的像这样一种这个随喜之音。而且他们也说呢，像这样海城婆罗门呢是利我们的大智者， 者，因为他呢劝请了可以在场的无数众生呢发起菩提心呢，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一切众生呢都想要听闻海珍婆罗门所发的誓愿。海珍婆罗门于是又席着地。当此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如来刹土皆一一震动，即婆乐器自然出声，鸟兽发动听悦耳之鸣。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乐器呢自然而然就发出这样的这个声音了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些刹土呢，也是六种震动的。然后呢，就说这个鸟和这个兽呢发出悦耳的这个声音。一切树木开花结果，一切树木开花结果呢，也就是说呢，当时很多树木呢，并不在这个并不在于并不在这个什么，并不处在这样将要这个开花将要结果的这样阶段。但是呢，因为海珍婆罗门即将发愿呢，即将发愿的缘故呢，即将离一切众生的缘故呢，一切树木呢，非时开花，非时结果啊，本来来讲的话，并不是处在这样开花结果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间，但是通过他愿力的缘故呢，像这样一切树木呢，非时开花结果的。世间恶趣众生痛苦灭尽，然后呢，在这个世间恶趣的众生呢，他们的他们的相续当中所感受的种种痛苦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灭尽了。然后升起慈悲心，升起慈悲心呢，在这个《悲华经》当中讲到除了这些这个地狱恶鬼旁生这些罪业很深重的这个众生之外呢，其他的一切这个相续当中有善根的这样一种众生呢，相续当中都升起了这个慈悲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分成两句的解释的，一方面是世间恶趣众生痛苦灭尽，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其他的众生，除了这些恶趣众生之外的这些众生呢，升起的这个慈悲心。虚空中天人以鲜花做供养，然后呢，虚空当中有很多天人呢，通过他们自己福报所拥有的种种鲜花呢，对海珍婆罗门做供养，乃至色究竟天以下天界诸天人。未听海城婆罗门誓言，全都来到南赞部洲，手捧药香鲜花等各种贡品以作供养。那么这个时候呢，乃至于色究竟天以下的这个一切天人呢，为了听闻可以说是这个海城婆罗门所发的誓愿呢，都来到这个南赞部洲，然后呢就说这个想要这个听闻他的发愿。海城婆罗门合掌作记赞叹如来道，禅定解脱如梵天，色界光明如地势，广心布施如法王，具足宝藏如商祖。还是婆罗门呢，首先呢这个以这个寄送的方式赞叹如来的功德。首先就是说禅定解脱如梵天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处在这个禅定的游戏状态当中，游戏禅定嘛，像这样就是犹如梵天一样犹如梵天王一样。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赞叹佛陀的禅定的功德。然后呢色界光明如地势，色界光明如地势呢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方面看他的词句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具足这个色界的光明犹如第四天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第四天呢并不是处在色界天的，第四天呢是处在欲界的33天。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好像它的这个意义和它的比喻呢稍微一点这个对不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如果从这个悲华经的原文来看的时候呢，它就说是光明超胜如第四吧，好像是光明超胜，这个原文呢原字我不一定记得到，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光明特别特别的这个超胜犹如这个第四一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色界呢可能就不能够按照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的色界来做理解了。实际上呢，如果从这个角度的光明很超胜犹如第四的话，是不是说他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他的色身啊，或者色他身体这个色身的光明呢非常的超胜犹如第四一样。如果从这方面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这个理解他的意思了。广心布施如法王，广心布施如法王呢，这个法王的意思呢就是犹如这个转轮王一样。那么为什么犹如转轮王一样呢？因为这些转轮王呢，他们在这个在世间降生的时候呢，都是劝诫一切众生行持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犹如法王。而且呢他自己呢，这些转轮王呢，他是这个特别喜欢布施的，因此说呢佛陀广心布施犹如转轮王。那么这个方面当然是从一个角度做比喻的，两个角度做比喻。实际上呢这个佛陀说广行的布施呢，当然呢就说是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财布施呢也经常行持的，然后还有法布施啊，无畏施，尤其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在这个一切布施当中，哪个布施最殊胜呢？实际上是无畏布施是最殊胜的。为什么无畏布施超过法布施呢？因为就是说法布施呢是这个令众生在因地的时候能够种下善根，如是的话做法布施，而无畏布施呢，究竟的无畏布施呢，就是将一切众生都能够从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 救脱出来，也就是说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这样一种一切这个轮回的这个部位。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无畏布施的话，就从果位方面安利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庄严经论》当中也是提到过，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三种布施当中呢，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无畏布施呢最为殊胜的。佛陀呢，他广行布施呢，犹如法王一样，具足宝藏如山竹。然后呢，就是佛陀呢具足一切功德的宝藏啊，一切功德的宝藏嘛，悉皆圆满，悉皆具足。比如说呢，十力啊，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而且呢，他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宝藏利益众生，就好像这个商主一样啊，犹如商主一样。所以说商主呢，他是去海中取宝之后呢，他自己也拥有了种种的这个黄金或者来自于这个蓝宝石，来自于摩尼宝等等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而且也可以通过运用这样财富呢去度化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呢，具足宝藏如商主，宣说灭法如三狮这个三狮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山上的狮子，或者说就是按照《悲华经》来讲的时候，就是狮子王的意思就是狮子王，就是说因为在这个狮子呢。狮子王呢，在一切野兽当中呢，他是这个可以说是无有任何畏惧的无有任何畏惧。所以说呢，佛陀也是宣说灭法呢，也是无有任何畏惧的。我们在四种无所谓当中呢，其中一种无所谓呢，他就是能够宣讲一切众生都能够离开这个轮回的这样殊胜的妙法，他是无畏的。所以说，不管任何人对佛陀提出一个这些疑难，就是说你所宣讲的这些灭法呢，不是最究竟的灭法，不能达到这个灭除一切烦恼的作用，那佛陀就可以通过种种的狮吼声呢，摧毁他们的这个质疑。那么最后呢，安利佛陀确确实实呢，就是宣说灭法无有动摇的，犹如这个狮子王一样。然后呢，不动稳固如山王，不动稳固如山王呢，就是佛陀他的境界吧，他的生与意的境界呢，不管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呢，他都是这个不会这个动摇的，极其稳固，犹如须弥山王一样。须弥山王呢，他也是一般的这样一种世间上的这些这个大风小风呢，对他来讲的话，都是不会产生任何的这个没有产生任何的动摇的作用的。所以说佛陀的这个生与意的功德也是一样的吧，一切这个世间的凡夫外道，一切声闻缘觉呢，至于一切这个实力的菩萨呢，像这样他们的功德，他们的能力呢，都不可能令佛陀生与意的功德有丝毫的动摇。所以从这个问题的观察的时候，不动稳固如山王，安详平静如大海。犹如这个大海无波一样吧。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佛陀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可以说是安详平静，犹如这个广阔无边的大海一样。功过平等如大地，功过平等如大地呢，也就是说佛陀他自己相续当中的智慧吧，他自相续当中智慧呢，对一切众生呢恒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恒是平等。所以说有些众生呢对佛陀做赞叹做供养，像这样的话佛陀呢对他不产生这个贪心。然后呢，有些众生呢对佛陀呢像这样的这个毁骂诋毁呀，这方面呢也不会对他呢做一些这个称心的。所以说佛陀当年在这个世的时候也是说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我对像这个亲子一样的罗侯罗，还有呢就对这个经常这个给我做委员的提婆达多呢，对他们两个的态度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完全平等的。因此说呢佛陀的这个心地的犹如大地一样，大地呢不管是好的人也好，坏的人也好，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反正平等的承受的都是平等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赞叹佛陀。那么下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赞叹佛陀的这个功德，从方方面面的赞叹佛陀。但是呢，不那么去这个地方呢，就是引用的这个几个方面吧，几个侧面呢引用的。海臣如是赞叹如来功德后祈请道：如来尊者，我已劝请无量无边众生发菩提心，他们亦各自发愿住持未来刹土，祈愿度化之众生心地清净，守护善根，应知易于调化。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这些菩萨发愿度化的所调化的众生呢，所调化的对象呢，这些众生的心地是很清净的，也就是说贪嗔痴呢非常的微薄，然后呢就是经常能够这个容易守持自己的善根。那么这个方面呢，因为他的心地清净，贪嗔痴微薄的缘故呢，因此内心当中的菩提心啊，种种功德呢就容易升起，而且呢升起之后呢是不容易退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守护善根，因之易于调化。护心等1004位婆罗门子，如来也已受记，皆当与贤劫中成佛。众圣者虽愿调化具贪嗔痴慢之众生，愿以三乘佛法教化他们，但烦恼障深重众生及浊世众生均被抛弃。 总的来说呢，这些很多顺者呢都愿意挑化这个具有贪嗔痴慢的众生，但是的条件呢是这些具有贪嗔痴慢的众生呢，是他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具有这样烦恼的程度呢，必须是比较微薄的，易于调化的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他们自己呢，虽然有些这个菩萨发愿的时候呢，愿意以三乘佛法调化；有些这个菩萨发愿的时候呢，单单是仅仅宣说菩萨藏单单调化具菩萨种性的众生。所以说连声闻缘觉有的时候呢都是不调化的。但是这个地方讲愿意三乘佛法教化他们，是总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烦恼障非常深重的，而且呢就是着实的众生呢几乎来讲都被他们抛弃了。一切造无间罪舍法诽谤圣者，支持邪见远离圣者欺财，不孝父母，不恭敬比丘及婆罗门子，这一方面就是罗列了一些这个怎么样的一种众生被抛弃了呢，就是这些呢造无间罪的众生。如果他相续当中造了无间罪的，说明他的烦恼是非常深重的。如果烦恼不是非常深重的，怎么可能去杀害自己的父亲母亲啊，怎么样去杀害罗汉呢、啊、或者除佛身血等等。实际意义上呢，如果烦恼轻微的话，不会做这些事情；如果烦恼深重的话，他才能做这些罪业。如果能够做这些罪业的话，要使他这个忏悔，要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使他修持正法清净呢，实际上要花费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说呢，佛陀或者菩萨他调化这些具有烦恼众生的时候呢，他们所费的心血呢，往往要超出其他的有教化清净刹土众生的这个像在佛菩萨的这个境界许多倍啊，非常多倍。所以说很多众生都是这样吧，一次教戒之后呢，他听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反复了，反复之后呢，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圣者呢又开始教化他，然后他听一段时间又开始反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一直要把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安就是这个固定在比较这个平稳比较清净，能够增上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度的话，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尤其现在这些这个可以说时代的众生吧，真正三期当中升起这些这个非常稳固清净的功德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要说其他人，就是说我们自己观察自己的相续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时候上次宣讲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利害关系的时候呢，自己就精进一段时间，然后如果不提的时候呢又开始懈怠了，然后呢一提的时候又开始精进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明呢，像这样着实的众生呢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深重功德呢是不稳固的，所以说要调伏这些众生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这个费力气的。因此说呢，如果真的要调化这类众生呢，相对当中不具备这样非常猛力非常清净的这个大悲心呢是根本就调化不了。如果是一次两次呢他能够忍受，三次四次以后呢不一定就忍受了，所以很多人开始抛弃这些。因此说呢，如果真的要调化这个魔法师的众生的话，这个没有一个清净的大悲心呢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吧。然后呢还造一些舍法呢诽谤圣者，这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非常可以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非常粗猛非常不容易调化的众生。造诸恶业，做诸非福德之业，离十善道，与未来来世痛苦不以为然。然后这些众生呢做这个很多非福德之业，然后呢离开了这个十善道离开十善道呢做这些杀生偷盗邪淫啊，做这些妄语，乃至于相续当中生起贪嗔贪嗔邪见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行十恶道离开十善道，那么还有呢就对未来的痛苦对来世的痛苦呢不以为然。那么就是说是即使是入了佛门呢，这些这个弟子呢就算是他们相信来世呢会有这个业果，但是呢对这个信仰来世这个业果的这样的心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坚定不是特别坚定的缘故呢，所以说就会导致在今生当中修持正法的时候呢产生种种的懈怠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从寺院当中可以说是这个退失啊等等，这方面的话都会这个引发这样的一种恶果的。所以说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问题做过也是做过宣讲吧。反正呢如果就像比拉智巴尊者那样，如果对后世的业果非常相信的话，自然而然他自己会断除一切懈怠一切懒惰，然后自己的一切这个时间一些精力呢全部追求放在追求解脱道上面的。这方面就是非常深信这个结果的关系。如果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有压力的时候呢学一学背一背看一看，如果没有压力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管，然后呢这个方面听一听就可以的话，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的时候呢，相对当中对这个结果啊像这样还不是特别的深信的不是特别深信。所以说米拉智巴尊者当年在教导他弟子的时候就说到，你们对我升起是佛菩萨化身的这样一种想法呢，是说明你们的心呢比较清净， 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认为我是佛菩萨的化身呢，是对正法对佛法做了很大的诽谤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对这个业果升起像我这样的一种猛烈的信心的话，每个人都能够像我这样精进的。所以说从一个侧面教导的时候呢，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对这个后世的业果非常相信的话，相信每个人呢他肯定都会对这个像这样的话精进修持正法方面不需要任何人的这个催促，他们肯定呢就是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都会特别精进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末法时的修行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通过业障显现吧，像这样的话还是需要有人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有些压力啊，这个方面呢还是一方面是需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明这个末法时代的根性呢越来越往下走了，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所以说从方面的时候呢更加应该抓紧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再往后拖的话，那么以后的根性呢就越来越差。所以说呢就再要想获得解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吧，如果未来是痛苦不以为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身体定解的话，那么也是属于难以调化的众生之力了。不行三善行，反持三恶行。三善行是什么，三恶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在经典当中呢不是特别明显交代的，但是按照平时我们所学的这个知识大概讲解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三善行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像这样的有三善行的。那么三恶行呢当然就是贪嗔痴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当中呢有这样讲过吧，贪嗔痴是也无贪无嗔无痴呢是为善业，有这样一种讲法。当然就是说有些处于无记状态的无贪无嗔无痴呢并不属于善业当中。这个方面呢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呢是指的是贪嗔痴的对治行啊，贪嗔痴的对治行这个方面才称之为善行的。否则的话单单是无记的状态我什么都不想，这个方面是不是善行的，绝对不是的。被三智四语智者舍弃身陷囹圄去如世间浊流沉迷轮回地狱跨入无明黑暗为恶道摧毁以如险道等等诸多众生皆不为此等圣者摄受。所以说呢还有呢就是被三智四和这个这个智者所舍弃的，尤其是指像这样的三智四呢不住不住在着实调化众生，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方面吧。然后呢深陷呢在轮回的灵月当中，然后呢去入世间浊流等等，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呢，世间上的人呢追求世间八法，然后呢修行人呢也是追求世间八法，也是呢被这样一种这个时间的浊流呢像这样的话所这个漂流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很多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这个帮助我们摄受我们的众生呢，实际意义上就像这个就像本师佛一样的，比如以前的法王如意宝，现在的堪布仁波切，他们像这样实际意义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相信当中没有一个非常猛烈非常坚固的犹如这个海神婆罗门这么稳固的大悲心的话，肯定是不愿意摄受像这样的话具有如此深重的烦恼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经常心态变来变去，这个众生呢就是很难被这个这其他的圣者所摄受。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被这些摄受呢，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大悲心所导致的。娑婆世界贤劫人寿十岁时，可怜众生亦被舍弃，所有一切无有归依处，护主之众只能于轮回漩涡中承受种种苦痛。圣者所居刹土清净无染，所调化众生亦与其类善根，不被摄受之众生可怜可叹，此理招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对比，像是可以说是没有被这些这个圣者所摄受的众生呢如是可怜的，然后呢被众生被圣者所摄受的这个众生呢，一方面他们居于这个清净刹土当中，没有什么很多这样为了生活而去这个奔波啊去造罪业这样一种这个环境的没有了，而且他们相续当中的善根深厚，所以说的容易被调化，佛陀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佛陀让他们修法也修法，而且特别容易入于禅定当中，特别容易呢就像那积累善根，像这样一些众生呢就被很多圣者所摄受了，而其他这个众生呢最可以说需要被摄受的众生呢反而没有被这个摄受，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呢不被摄受的众生可怜可叹，此理昭然，这个方面是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对比呢就可以知道的。宝藏如来答道，所言正是，各个众生以自己之意愿发愿住持刹土，我亦按其誓愿一一为之受记。海神婆罗门紧接着说道，世尊，看到此种情景，我心如紫根树叶般跳动，并生起大痛苦。紫根树叶般跳动这方面呢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讲义当中也没讲也没有讲义，可以说是解释什么样犹如紫根树叶般跳动，反正呢就是说他的心很不安的意思吧。这方面就讲看到这些大菩萨呢纷纷发愿呢舍弃自己浊世众生，然后呢纷纷取受清净刹土的时候呢，他的心很不安，而且他自己呢内心当中呢升起了很大 大的这个痛苦。这种痛苦是什么呢？这种痛苦实际上是大悲心所引发的痛苦。大菩萨呢就是这样大悲心所引发的痛苦。实际上从他们自己的境界来讲呢，有没有自己被贪嗔痴烦恼所这个所这个扰乱而升起这样痛苦呢？实际上很多大菩萨修行已经入道的人来讲呢，不会有这样现象的。但是看到众生痛苦没办法解救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大菩萨的心内心当中呢就升起了痛苦了。所以说很多很多这个经论当中在解释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他就是解释到呢，就是菩萨这些尤其具有大悲心的菩萨呢，他们是无有自在的没有自在的没有。为什么没有自在呢？因为如果有众生，如果众生有痛苦，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就没办法就是这个快乐，他们就是怎么样去解救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升起很大的痛苦的。而且身体呢感觉疲倦。世尊，众菩萨以舍弃此等众生，而于浊世黑暗中，我愿以大悲心摄受他们。这个方面就总的开始发愿了吧。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五百大愿呢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既然很多很多圣者已经这个舍弃了这个众生呢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海神婆罗门呢他就发愿呢，就是首先发一个总的誓愿吧，在这样一种浊世黑暗当中呢，我愿意以大悲心摄受他们。像这样通过大悲心的教化他们，摄受他们，不管有多少多大的这个苦像这样这个身心的痛苦呢都不管，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将他们安置在这个善根当中。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与贤劫人寿一千岁时，愿我常行菩萨道，对轮回不生厌烦心。对轮回不生厌烦心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入菩萨道的众生呢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很关键的要素。如果你就是说对轮回升起了厌离心的话，那么绝对不愿意住在轮回当中去积累善根呢，为了这个调化众生而积累这个修持菩萨行呢，就绝对不能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说呢，怎么样对轮回不升起厌离心，当然这种对轮回不生厌离心呢并不是说现在的很多众生处在世间轮回的快乐当中的时候呢根本不对轮回生厌离心，这个方面是两个这个差殊很大的层次吧。现在菩萨对轮回不生厌离心呢，他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轮回当中的种种痛苦了，早就知道不应该这个贪恋了，但是呢从大悲心从这个菩提心出发的话，他不像这些这个声闻和缘觉一样呢只顾自己的这个寂灭而舍弃这样轮回舍弃众生的。所以说他这个方面对轮回不生厌离心呢，实际上这个高度是在站在菩提心的高度，它的高度是可以说一般的这个世间人呢没办法比拟的。愿以禅定力长期调化众生，以欢喜心使之行六度万行。然后菩萨在这个调化众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安住在殊胜的禅定，安住在殊胜的禅定当中呢，显示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神通。然后呢，就说这个显示各种神通的时候呢，如此的话调化众生。然后呢通过欢喜心呢使众生的行持六度万行。世尊所言唯有相状之殊胜布施，我即以此行布施波罗蜜多。下面开始发愿了，行持六度。行持六度的时候呢世尊所言唯有相状的殊胜布施呢，实际意义上呢就不单指布施的这种不单指布施的布施吧，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三轮体功所摄受的布施，布施的这个人布施所布施，然后是布施的财物等等，像这样都了解是这个唯有自信呢，像这样的话才能够行持这个无相殊胜的布施。否则的话，如果你认为就是有人施所施，有这样一个布施的这个财物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世间那个可以说是这个波罗蜜多当中呢没办法圆满或者积累成佛的善根。所以说菩萨修这个六度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共于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修法。我们就是说的时候呢，凡夫人他可以修布施，然后呢这些外道可以修布施，声闻缘觉都可以修布施，但是呢最不共他们的菩萨的这个修法布施是什么呢？就必须通过无分别智慧来摄持，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三轮体空的智慧来摄持。这个方面就是菩萨所行持的最为不共的布施法。生生世世中，无数众生以乞讨过活，我发愿以饮食、药物、宝伞、宝床、珍宝等给予此类乞丐，且以大悲心不希求果报赐予他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首先他前面这一句呢就讲到了布施的修布施的方法。修布施的方法呢当然就是通过菩提心摄持，通过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就是说悲智双运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的修持布施呢，这个方面是他发愿行持布施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说是 然后下面呢就说对谁啊修布施呢，然后布施什么东西呢，就对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没有依附的这样一种无数的这个通过祈祷过活的众生呢，这方面是他这个修持布施的这个对境。然后呢修持布施的物品是什么呢，他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而且这样的饮食呢并不是说自己吃剩下的东西了，不想吃的东西了，非常糟糕的东西了，像他并不是这样的，反正呢他如果就很富裕的时候呢，像这样种种圆满的这个物品呢做布施的，其实是说自己非常贫穷的时候，反正自己吃什么就把这个东西布施给别人，所以说并不是吃剩的不要的非常下劣的东西呢，自己不愿意吃的东西布施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了不清净的布施的。所以说菩萨在发愿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不清净的物品去布施的。然后呢还有这些这个饮食吧，还有种种的这个药物，因为药物呢通过它不可思议的缘起力可以遣除众生的种种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呢菩萨在这个发愿的时候他愿意药物布施众生遣除他们的病痛，然后呢宝伞可以说遣除这个炽热的痛苦，宝床呢可以像这样的话遣除种种的魔障，然后还有种种的珍宝这些的方面呢给予乞丐。而且呢在布施的时候呢是通过大悲心摄持呢，完全不希求果报，不希求果报呢有两方面的两方面的果报。一方面的果报呢就是说不希求，就是说我比如说我给我布施东西给别人，然后别人给我可以说是做种种的赞叹，这方面的这个称赞呢这方面的这个精神当中众生对我的回报呢我也不是，我自己的也是这个不希求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后世的果报，后世的果报比如说通过布施呢得到广大的财富，这个方面就是说稍微信一些稍微信一些因果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就知道呢今生当中我如果广行布施的话，后世当中我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物品，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就有所求的这种这个心去这个修行布施的。而真正的菩萨以大悲心摄持的时候呢，他既不希求对方给自己的称赞，也不希求来世的广大的这个善根，反正一心一意的只是想解脱众生的痛苦，或者说圆满这样之后呢成佛了能够度化众生。所以说呢菩萨的布施呢他修持的善法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人。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一方面是在称赞这个菩萨的这个发愿的功德，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修法了。平时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心态去布施，怎么样一种这个布施，实际上在这个很多愿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学到，一都能学到。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为了圆满质量呢，还是应该就是说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呢布施给其他人。愿我能见他们得解脱，能见他们得解脱的当然有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的，一个方面呢是能够见到他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从另外角度来讲，愿他们能够见到他们呢从贫穷的状态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尤其是在布施的当下菩萨在这个行布施的当下呢，马上这个众生就获得欢喜，马上就得到了这样一种他自己内心当中想要获得的种种的这个财物吧。所以说当下他就从这个贫穷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愿我能见他们得解脱呢，从两个角度都可以做解释的。愿我能为利益如此众生，甘愿舍弃一切，为利益众生即乃布施之自己眷属城市王位宫殿子女乃至自身皮肤血肉骨骼头乃至生命，愿我皆以欢喜心布施舍弃。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他所罗列的这样一就应该要布施的这些这个物品，他自己所罗列的这些需要布施的物品呢，就除了自己的这些这个受用之外就一般的东西之外呢，然后还包括了一些这个非常难以布施的像自己的眷属，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所拥有的城市，还有呢自己所拥有的王位宫殿，还有乃至于自己的子女还有妻子，或者还有自己乃至于就是说是最为一切众生最为珍惜的是什么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皮肤或者血肉骨骼还有自己的头乃至于自己的生命像如果能够利益众生的话，他自己都是能够布施，而且布施的时候呢并不是在这个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下布施的，这个地方讲的是皆以欢喜心布施，皆以欢喜心布施呢这个非常难做到，就是平时我们在即使是在布施一颗白菜的时候，在布施一点钱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的这种布施的心呢都是好像是好无可奈何的，他缠了我缠了这么长时间呢，好像我必须给他一点，或者别人看我不给的话好像是自己不好意思，这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个方面布施的话根本不是以欢喜心的布施的。所以说呢就是平时一般的凡夫人在修布施的时候呢，乃至于通过欢喜心去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都没有，何况就是说是什么呢，真正通过欢喜心布施这些眷属，乃至于布施自己的头这个手足生命，这个方面呢就必须要很大的这个 很强烈的大悲心，或者对这个菩提道呢非常大的信心，很清净的信心呢，才能做得到这个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学啊，要学佛陀世尊的话，一方面呢，要首先呢，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理，把这一切这个什么财产啊，把这些财产呢，自己生命呢，都知道这些是无常的本质。首先把这个认识很清楚之后呢，然后慢慢开始修持布施行。但是在修持布施行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了解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开示的这样的话一种这个殊胜的善巧方便。怎么样一种善巧方便呢？首先就布施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布施自己呢不太执着的东西啊，不太执着的东西，价值比较非薄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些布施行持的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困难的时候呢，进一步呢开始布施自己比较珍贵的东西，然后再修持很长的时间之后呢，然后呢开始布施这些最珍贵的东西，来自于又习惯的时候呢，开始布施自己的身体，布施自己的生命。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必须要按照佛陀所开示的这个次第的循序渐进的，必须要这样的。一般的众生做不到一下子把自己的头割下来布施掉，把自己的手弄下来布施掉，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布施掉，这个方面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就是说，如果一旦热血沸腾做了之后很容易又后悔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陀是在很多经论当中他讲了很多方便，有些时候讲了必须要布施自己的头目手足等等，但有些地方又讲到了他的这个善巧方便。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些教言呢汇总起来，然后呢，佛陀讲到这些之后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次第，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必须要了解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想要这个随行啊佛陀的这个事迹吧，但是呢必须要懂得现在我们是处在什么样一种修法的阶段，我们内心当中的状态是怎么样，能不能一下子做这些事情，如果不能的话慢慢来。这个方面的话，佛陀也没有说你必须一下子就要做到什么什么样子，这个方面是也没有这样讲过的。过去无人行之布施，未来行持菩萨道，众人任谁也无法行布施之物，我愿舍弃。那么就是说是过去无人行的布施，就是一般的人他能够布施一些钱财啊，布施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物品，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布施这些这个眷属啊，或者自己的这个头目手脚等等，这方面呢我能够这个布施，一般的人不能行持的，我愿意行持。无数生生世世为获菩提，愿我能行布施，不为自己布施，也能劝众人布施。所以说呢，像这样因为布施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功德，而且呢就是说在去向菩提道当中呢，第一个修法是什么呢？第一个修法就是布施啊，就是布施。所以说布施呢是这个六度之首，如果你就是说布施的修法没有修好的话，你后面的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说一切修法没办法圆满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布施的修法呢，必须呢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非常要升起一个很大的欢喜心呢，就开始行布施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所布施的东西呢，前面讲过呢，这方面呢有一些这个从比较这个非薄的东西到比较珍贵的东西等等这个方面次序的。除了这些物品之外呢，还要布施自己的这个力气啊，比如说自己其他道友需要帮忙的时候呢，自己有一些这个时间精力有些力气的时候呢，尽量去帮助，这方面也是一种布施吧。然后呢，需要别人需要安慰的时候自己安慰呢，也是一种布施吧。然后还有一些呢，自己的善根，尤其是呢自己能够获得成佛的善根呢，也很非常愿意把这个善根呢布施给一切众生，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做回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很多布施当中呢，一般的修行人对这个善根呢是比较执着的。那么如果能够就是说从道理上面想通之后呢，真心诚意的欢欢喜喜的也不求自己，不管自己能不能得到菩萨果，能不能得到成佛，反正这个善根能够利益众生呢，我就把这个善根回向给一些众生，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善根的布施。所以说呢，菩萨不但自己能够很欢喜的行布施，而且能够劝别人行布施。愿我以种种难行之行，使清净戒律行境界波罗蜜多。那么发愿行持布施度之后呢，开始发愿行持戒度。因为就是说有了这个从这个这个可以说修六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人员这个比较容易行持布施，但是要行持持戒呢就比较困难了比较困难。因此说像这样的话，他的修法是一个一个往上，就可以说是越来越难行，越来越细的。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讲在菩萨修道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禁止恶行戒、受禅法戒，还是这样一个饶益有情戒，实际上呢三种这个菩萨境界呢都必须要修持。如果是在这个菩萨修道的时候呢，他的菩萨戒不清净的话，实际上就没办法积了圆满的功德。所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是赞叹戒律犹如大地一样能够生长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树木等等。所以说一个菩萨相续当中没有境界的功德的话，怎么可能累积这个无量无边的福德和智慧 的质量呢，它也没有基础的缘故呢，没办法积累的。所以说呢，啊，也必须要可以说发愿守持清净的戒律。啊，佛陀这样发愿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啊，必须要这样发愿，如何行持布施，如何行持这个持戒。啊，愿我与男人对境中啊，行坚忍安忍啊，波罗蜜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必须要还要修持安忍，行持这个安忍度。那么行持安忍度呢，它的修法也是更加困难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修行人特别的慷慨大方，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守护根本方面，他的这个戒律呢也是比较清净的。但是呢，难做是什么？难做忍辱。尤其是像这样别人无缘无故的对自己打骂的时候呢，或者诽谤的时候啊，或者指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难以忍受。为什么？你凭什么给我说这个呢？我又没有惹你啊，我没有怎么怎么样。反正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如果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不能忍耐心的时候呢，就说明他的这个安忍度的修法已经退失了啊，已经退失了。不管你有再多的理由，反正就是说你在这个当时在别人在对境面前，你升起了这样不忍耐之心啊，不管你发没发这个嗔恨心，反正你升起了这个不忍耐之心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安忍的修法已经退失了，在这个当下已经退失了。所以说，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安忍呢，就是在难忍的对境中，你自己必须要这个忍受的这方面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安忍的修法。所以说，如果没有对方给你做这个种种的伤害，你怎么可能去修安忍呢？所以说，这个对境的有很多，有些时候呢是外道，有些时候是世间人，有些时候来自于是自己的道友。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个和很多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呢也必须要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长时间去这个休息，长时间去磨练自己。如果每一个道友都能够了解这个安忍的修法的话，那么对方跟你自己说一句话，或者说做一点点损害的事情，因为什么不能安忍呢？如果我们学习了这样佛陀在修安忍度的时候，对可以说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些痛苦、这些历尽都能够安忍的话，现在就是说对方给自己做了一些这个事情，又算得了什么呢？而且呢，对方也是自己的这个道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应该修持安忍，尤其需要修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安忍度。愿我以无为法净灭之方式行精进波罗蜜多，观一切有为法为空性。那么精进呢，就是对善法的一种这个荣耀吧，对善法的一种喜悦之心呢，就叫做精进了。以前我们对这个精进下了无数次定义，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了，真正的对这个善法的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欢喜心永恒心呢，称之为精进。那么咱们在这个所有的精进当中，什么是精进的上手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对大乘法精进的是一切精进的上手。这方面就是在弥勒菩萨专卷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做的界定的。因此说，既然对一切法对这个一切大乘法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多的话，这个地方讲到了，愿我以无为法净灭的方式精进波罗蜜多，关于一切有为法与空性。这个方面是大乘的修法，一般的小乘的修法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关于一切有为法空性安住在这个无为法净灭当中，如是的可以说修持一切清净的这个修法，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而我们可以知道了，在这个六度当中呢，清净它是一切这个福慧二质量的一切的助伴。也就是说，你修布施、持戒、忍辱，你修禅定和智慧，这个方面都可以修持。但是如果说在这修五度的时候，你缺乏了清净的话，什么也修不成啊，什么也是没办法圆满的。所以说，世间上的人认为呢，做一个事情必须要特别精必须要非常勤恳耐劳才能够做得到。但是尤其是在这个修佛法，尤其是要在修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如果你缺乏了精进的时候，一切功德没办法圆满的。我们知道了，就是说佛陀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整个三千大劫的微尘全部变成这样一种这个罗汉的果位的话，他们一切的功德加起来没办法及佛陀功德一个毛孔的一分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要成佛，他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要积累这样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如果懈怠如果不精进，怎么可能圆满得了呢？所以说我们发愿了成佛，但是在行持的时候呢，舍弃了精进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了。愿我能行菩萨道，永不退转，为断一切障碍，修持空性，以此行禅定波罗蜜多。那么禅定波罗蜜多呢，一方面讲的话，它定义就是一心不乱吧，一心不乱的这样一种，一心不乱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种状态呢，就叫做这个禅定。那么禅定波罗蜜多呢，就禅定到彼岸。既然禅定要到彼岸的话，那么能够到彼岸的是什么呢？能够到彼岸的唯一是大乘的修法，真正的这个小乘的修法到彼岸是没办法做得到的，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如果要禅定要到彼岸的话，那么必须要按照大乘的修法来。那么大乘的修法可以说呢，要这个可以说是要这个简别于其他的修法的话，当然有它不共之处了，有它不共之处。当然呢，一方面呢，要需要这个大悲心的摄持而成为大乘的修法的。而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真正要成为大乘不共的这个禅定波罗蜜多呢，它必须要和这个殊胜的智慧双运。 必须要和殊胜的智慧双运的这样一种禅定呢，才真正称之为这个大乘的这样的一种禅定，才真正的称之为禅定波罗蜜多的修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行菩萨道永不退转，断一切障碍，修持空性，也就是说止观双运这样一种禅定呢，才是真正的一种禅定。所以这个方面所讲的这些都是符合于大乘的修法的。愿我能接受一切无生空性，行智慧波罗蜜多，过去未来诸菩萨也欢喜，坚定行难行此智慧波罗蜜多，愿我能行之。然后呢，就是对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无生空性呢，能够接受。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这些中论呢、入中论呢、金刚经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切这个一切修法的，都是在讲一切万法无生空性方面的。如果你非常欢喜能够这个接受的话，那么就说明你自己呢就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慧根的具有这样的慧根的。所以说，愿我在生生世世当中呢，能够这个接受，而且通过很非无比的欢喜心呢，接受一切无生空性，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般若呢是一切这个一切这个四圣之母，如果缺少了这样的这个智慧度呢一切声闻呢就果果都无法承办的，没办法就是这个得到的。所以说呢，在智慧在这个一切六度当中呢完全没办法缺少，就是说其他的五度要成为这个波罗蜜多的名称呢，必须也要智慧摄持的。如果智慧不摄持呢如果智慧不摄持，这个五度的修法就成了一般的修法了，就成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唯有这个眼睛的盲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修法了。所以说在入度论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尤其在讲刚开始讲第六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般若度的这个它的功德啊、它的智慧、它的这个作用啊方面呢，就是说做广大的抉择。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发愿，生生世世当中能够这个可以说以无比的欢喜呢，接受这个一切无生空性，来行持智慧波罗蜜多。那么过去的有些菩萨呢，可以说以欢喜心、坚定心难行的这样一种智慧波罗蜜多愿望也能够行持。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呢发了一些这个很殊胜的这个大愿。然后下面呢，愿我能使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生大悲心，从初发愿乃至得菩提之间，都皆得具足殊胜大悲心。那么现在呢，我愿我能够使一切众生呢升起大悲心，通过一切方式升起大悲心。那么从这个愿一切众生呢，从初发愿呢，这得菩提之间呢，都能够具足这个殊胜大悲心。佛陀呢也是说，他愿他具足这样一种不共的功德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这个入中论这个日光书的时候呢，在这个堪布在讲义当中也讲到吧。然后呢，怎么样升大悲心呢？一方面当然是祈祷观音菩萨了。从另外角度来讲，你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释迦牟尼佛，念诵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这样一种仪规啊，或者念诵佛陀的心咒啊，经常这样修持，经常这样修持的时候呢，你对一切众生的大悲心呢，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能够升起，而且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能够这个可以说是增长清净稳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陀也是发过这样愿的。既然佛陀以前发过这样愿，我们能够随念佛陀，能够念诵佛陀名号的话，肯定我们那些当中的这个不共一切世间、不共一切外道世间声闻的可以说无有伦比的大悲心呢，就绝对能够升起，而且这样的这个大悲心呢，从初发心乃至菩提之心呢，都能够可以说不退转。愿从今乃至涅槃间为使众多菩萨升起稀有感叹，我不施持戒等，无有丝毫傲慢与执着心。那么为了就是说从现在乃至菩提间呢，为了使一切菩萨众多菩萨呢能够升起稀有心，能够就是赞叹，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不施持戒等修持一切善法的时候呢，愿没有丝毫的傲慢没有丝毫的执着心。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修布施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自己就是说对自己所布施出去的东西呢很执着我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说在布施的时候必须要亲手交到上师手上，必须就是说上师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价格非常的昂贵，必须要亲自使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很多，实际上你对这个东西非常执着了对这个布施很执着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物品很执着，也很执着像他自己所获得的功德。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没有达到像佛陀以前发愿那样的话没有丝毫的执着，而且有的时候呢自己做一些这个布施的时候像这样很傲慢我能够做到这些这个功德，其他人做不到，所以他很傲慢的。还有持戒的时候呢，有的认为自己的戒律非常清净自己呢就是说是不单说是根本戒、生残罪等等，反正就是连恶作罪呢自己都没有做，非常的清净吧，其他人都没有做到这个，非常傲慢。所以方面的话也是有傲慢，而且呢，通过我执呢去守戒律，通过我执去守戒律的这个佛陀在宝积经当中讲，如果有我执去守戒律的话，这个是菩萨的四种破戒当中的其中一个破戒，这个方面四善持戒，这个方面是一种菩萨的破戒了。 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修止布施持戒等等善法的时候，有很多歧途，有很多违品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广大的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甚深广大的菩萨藏的论点的话，我们甚至于没办法去修止布施持戒等等六度。我们认为我们在修六度，实际上呢，完全没有达到菩萨藏当中所做的这个所说的种种要求。这个方面只是说了布施和持戒，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善法呢，都必须要离开傲慢和离开执着心。而要离开傲慢和离开执着的话，必须内心当中相当调柔，非常调柔。内心当中很调柔的话，你自己没有傲慢心，你内心当中对一切万法真正能够看破的时候呢，你没有执着心的。否则呢，我们说不傲慢不执着，像这样的话，如果在作业的时候，也许你不傲慢不执着，但是一旦忘记的时候，傲慢执着心又升起来了，因为没有断根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你对这个很多的善法呢，不是说了解就可以，就像上次早上讲的一样，并不是说你懂了就可以了啊，必须要去实行。那么在实行的时候，有很多障碍需要填出的。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必须要圆满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修菩萨道的话，必须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了解的很透彻之后呢，才可以说我去修持菩萨道，否则连怎么样修持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是我真正修持的菩萨道呢？我为远离七圣财，诸佛为调化舍法。然后造诸恶业，去如恶道等众生发愿，不希求自己安乐果位，也欢喜坚定心利益等众生。然后呢，有很多就是说远离七种圣财啊，七种圣财我们以前一个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布施啊、持戒啊、禅定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文舍禅慧会吧，有这样的一种七种。像这样有七种的话，就是七圣财。很多众生呢就远离了七圣财，虽然真正七圣财具足的时候是在圣者位真的具足，但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必须要修持他的因。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虽然凡夫在修持这种修法还不是真正的七圣财，但是呢把果位的名字放在因上面。因为现在的话，你如果这样修持之后，在圣者位的时候就可以升起的时候，所以升起的缘故呢，所以说凡夫位呢也称之为七圣财。但实际上真正的七圣财呢是在这个圣者位才真正具足的。然后呢，就说诸佛没有调化的这些说法等等，很多众生呢，为他们就发愿，然后不求自己的安乐果位，通过欢喜心，通过坚定心利益此等众生。尤其是很多这个佛菩萨呢，调化了这些这个很难调化的众生的时候，他在调化的过程当中也是很欢喜的。真正把它调化过来之后呢，他也是很欢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调化这些很多众生的话，那么必须要具足大悲心，要具足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很多三角方面并不单单是一种方面能够调化的，所以说很多真正的具有具足能力的菩萨的话他在调化这个非常难调化的众生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示现慈悲相，有的时候示现这样一种这个愤怒相，有的时候呢要示现这些贪相啊、嗔相都要示现的。反正呢，就是他们内心当中虽然没有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志向的烦恼，但是呢，为了这个众生能够去除菩提道的缘故呢，他自己还是在外在显现这样的很多这个方式。所以说，如果能够显示各种方式的话，肯定是具足悲心、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一般的众生也是做不到的。但佛陀以前发愿的话，应该做到这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发愿。因为现在我们相信当中初初的刚开始升起了一点菩提心的苗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还是愿意调化这些众生的。但是因为内心当中建立一种这个愿力没有成熟吧，或者根本没有发过这样的愿的缘故呢，所以在遇到这样一种难以调化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退下了自己的菩提心了。然后就是说算了不调化这些众生，太非常难以调化。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是说这个舍弃这些众生。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开始跟随佛陀发愿，内心当中有这样发愿，而且我们在这个发过愿之后呢，再去通过这个修习菩萨行，再回向这些功德，以后愿力成熟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这些方式，通过欢喜心，通过坚定心去利益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上师舍弃的这些非常难以调化的这个恶劣众生们。为博植善根与一众生行相续中，我愿十大劫中以欢喜心感受无间地狱痛苦。这个方就是说，乃至于能够在一个众生当中种下一刹那的善根。那么他自己愿意呢，就是在住在这个住在无间地狱当中呢，就是十个大劫啊，是个住在十个大劫当中。所以说以前就是佛陀在这个为了调化众生，为了使一些众生不造罪，比如说大悲商主在刺杀这个短毛黑人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发了愿嘛，反正为了避免这个众生堕地狱，乃至于我自己堕地狱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说呢，他就说为了众生能够得到利益，这个地方讲了，乃至于在一个众生相续当中能够播下一刹那的这个善根的话，那么他自己愿意在十大劫当中呢，通过欢喜心感受无间地狱的痛苦。 苦的。所以说菩萨行和声闻行呢完全不相同啊，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声闻的行者呢，他如果就是要破戒律的时候呢，他有时会舍弃其他的这些这个善法的功德的，会舍弃一些善法的功德。但是可能菩萨就是不一样的，菩萨他因为他内心当中的大悲心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很稳固，所以说如果能够救度一个众生，他自己愿意就是说是自己犯戒律破戒律做很多这件事情，反正他内心当中非常清，他可以杀人啊，可以偷盗啊，做这些事情。但这些法呢，在声闻层当中是绝对严厉遏制的。因此呢，菩萨不共于这个这个声闻或者小乘行者之处呢，就在于他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大悲心。如果能够在众生相续当中破下一刹那的善根呢，他都愿意在十大行当中呢，在这个无间地狱当中感受痛苦。所以这样的这个悲心是非常非常这个广大的清净的。为波持善根与一众生一众生心相续中，我愿于旁生恶鬼贫穷夜叉贫苦众人中感受各种痛苦。像这样也是这样吧，为了就是说在一个众生当相续当中呢，种下一刹的善根呢，他愿意在旁生当中乃至于穷困众人当中感受各这样痛苦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可以说这个修过这样一种无光尊者所造的这个三珠三的引导文嘛，在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度化众生呢，愿我像这样入地狱愿我呢能够感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苦，愿我呢就是感受病苦等等等等，就发了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愿。在修法的时候，实际上让我们也是能够这样去熏习唯有轮回的这个大悲心的。为波止善根与一众生心相续中，我愿利益一个众生乃至所有众生。如果就是说以前没讲过吧，这个菩萨呢乃至于为了调化一个众生，为了调化一个众生，他在无数劫当中可以这个一直转身，一直帮助这个众生，乃至于把这个众生的心调化，乃至于将他安置在菩提道，乃至于就让他就真正的成佛。所以说为了一个众生的这个，为了一个众生的这个菩萨他自己呢，就是非常大的荣耀之心呢，不断的投身，不断的投身，乃至于就无数劫当中，只要是为了调化一个众生呢，他自己都愿意这样做。何况就是说呢，为了调化一切众生呢，他更加愿意更加欢喜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应该这个发愿，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这个比较就是不听话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听话的一个道友不听话的众生呢，说几次不听之后，马上就升起一个厌烦心的，算了，不听就算了，我说了这个五六次了，像这样好像有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似的。但实际上和菩萨的一些心行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确确实是非常惭愧的很惭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这个努力了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尽到的。如果你这样这个一直帮助他，像这样的话，肯定会这个改变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众生的这个一般的人呢，他众生的这个心力不够吧，心力不够的时候呢，调化几次调化不了的时候呢，他就会放弃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应该这个还是像佛陀一样这样发愿呢，乃至于为一个众生相续当中种下三根呢，都要就是这个不懈的努力。然后呢，愿我能圆满行持，达于赤手空拳或烧坏心相续般调入境界。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藏文当中呢，它意思就是这样的，不甚明了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参考了这个《悲华经》，参考了这个汉译的《悲华经》当中的话，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比较容易理解。也许它这个藏文的版本和汉文的版本就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悲华经》去做解释。因为如果要按照这个达于赤手空拳、烧坏心相续般投入境界，这方面就是这个直接去理解确实不好理解的。所以说我们在按照《悲华经》两个对照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悲华经》当中怎么样讲的呢？《悲华经》当中讲，若有众生空无善根，他就是说，如果有这些众生空无善根的话，他一点善根都没有，或就是说这个十念交心的话，这个十念呢，我想是不是他讲的话就是失去正念的意思他又没有善根，而且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善念呢也没有，十念交心好像这个交字呢，好像是一个火字旁一个烧焦的焦，但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烧焦的焦的话，就是这个这方面我自己理解的是不是还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他的心相续被烧毁的这样一种状态吧。所以说呢，若有众生空无善根，十念交心，我习摄取而调伏之。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习摄取，对于这样空无善根的众生十念的众生，相续被焚毁的这样这个众生，我愿意摄取他们调伏之，然后另种善根。他有这样一种发愿嘛？如果是按照这个方面对照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理解了。像这样这个佛陀当年所发的愿的话，就是说赤手空拳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些众生呢就是空无善根的又是赤手空拳，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的这样一个众生呢，实际上的话就好像这些众生一点善根 都没有种，就像一个人就是赤手空拳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呢，就是烧坏心相续呢，烧坏心相续呢，就是这些《悲华经》当中所讲到这个十念交心吧，十念交心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相续当中呢是个失坏正念，然后呢，他相续心相续被烧毁的。这样一个众生呢，我就是佛陀发愿呢，就是我摄取他们，调化他们，令他们种善根。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藏文当中呢，讲的话，当调柔境界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够像这样的话，将心调柔，也能够让他们种这些善根的意思吧。所以说像这样《悲华经》的这个这个汉译呢和这个对照起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悲华经》汉译的《悲华经》像这样的话做的这个解释。愿我除了愿我除了为成佛而在兜率天变成天子，成为最后有者菩萨外，生生世世不希求天人安乐。然后呢，这个方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我不愿意就是说这个希求这个天人安乐，除了在这个贤劫当中为了成佛而最后在兜率天就是说这个变成这个天子去调化众生或者利益天上众生之外呢，生生世世不希求天人安乐，发这样一愿。然后呢，愿我与漫长轮回中能供养微尘数如来，一一如来前能以微尘数供品供养。那么在漫长轮回当中，或者在漫长的积累这个菩提行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供养微尘数的如来，那么在一一如来面前呢，都能够以微尘数的供品供养。为什么要发这样愿呢？一方面呢，如果这样发这样愿的话，就能够使我们的愿力成熟的时候，像这样就能够直喻佛陀的意思。一方面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发愿，现在发愿从现在来成佛之间呢，愿我能够可以说是供养微尘数的如来。那么能够供养微尘数的如来呢，你必须还是要这个，如果愿力成熟的时候呢，你还是能够直喻这个如来，然后在如来面前呢开始供养微尘数的个供品。所以像这样发愿，一方面可以直喻如来，一方面直喻如来之后呢，做供养能够这个种下无量无边的善根，因为佛陀就是这个最为殊胜的这样福田。那么从还要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话能够这个直喻如来，能够听受教言啊，能够听受教言，能够听受这个菩提菩提行菩萨行的教言，然后呢能够帮助自己呢像这样求持菩萨道。所以说发这些愿呢，直接来讲好像是供养，但实际上从间接来讲呢，它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殊胜的意义在里面的。愿我能证悟微尘数如来刹土功德，然后这个发愿证悟的微尘数一样，这个这个如来刹土功德呢，我自己愿意获得。愿我能使微尘数刹土众生皆发菩提心。那么发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这个发愿的时候呢，调伏众生，令众生发菩提心呢，并不是满足于像这样的话使这个十几二十个众生或者说一个国土的众生像这样发起菩提心，他就是微尘数一样的众生呢，我都要让他们发菩提心。因为这个菩萨在三个无数劫当中积累资粮的时候呢，三个无数劫可以说有的时候说像这样时间非常长，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这个菩萨转身的时候，他会这个转很多次世，转很多自身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大愿所摄持的缘故呢，他会治愈很多众生，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面令众生发起这个菩提心。愿我能使声闻成众生按自己意愿行各自之道。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有些众生暂时不能够发菩提心的话，我还是摄受他们，还是摄受他们，然后给他们宣讲声闻成的修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呢行各自之道，暂时令他们就是说取受涅槃。因为像这样一些众生呢，确实是从法尔以来呢就具足，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有些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决定菩萨藏种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种性的众生，有一些是决定的声闻种性，决定的圆觉种性，像在那不定不定的种性，有这样的种性。所以说如果遇到暂时的决定种性的众生，怎么样劝请他无法让他发菩提心，无法行持菩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你真正放弃他的话，他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离开痛苦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如果有这样的前提，他肯定是一个决定种性的人，没办法使他就去入这个菩萨城的话，那么就给他宣讲菩萨就是声闻城的教法，然后随顺他的意愿，随顺他的根性，让他去取证取证涅槃果，然后是他入定之后呢，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相续就逐渐成熟，那个时候在这个劝请他出定放光啊，或者再让他发菩提，那个时候就方便的多了方便的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为了他使他们也能够逐渐成佛的话，暂时让这些声闻城的众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呢，也是一个善巧方便。愿我能于佛未出世时，以仙人进行，使众生行十善道，使众生具足禅定神通等。像这样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呢，就说显现上面没有三宝的名称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显现成仙人形象。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在学佛陀在这个行六度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事都示现成苦行仙人。那么很多事形成苦行仙这个化成苦行仙人的时候呢，令这样仙人的进行呢，令众生心持这个十善法，然后呢使他们具足 禅定，使他们具足神通。像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就是暂时没办法通过佛道来调化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仙人的这个仙人外道的这种修法呢，和佛陀结缘，然后呢像这样的话结善缘吧。从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发愿，如有众生贪执己见，有众生信奉大自在天，有众生信奉遍如天、日月、梵天、第四大同等，于此众生前，我一变成大自在天等形象，饶益他们。所以说呢，有些众生呢固执己见的话，可以说信奉大自在天呢，信奉遍如天呢，日月信奉日月吧，有佛经章文讲了，日月是日天子和月天子，也是属于这种有情类所设的。然后还有这个信奉梵天，第四信奉大鹏。还有呢，等支当中呢，就是还有信奉这样一种这个兔子的，也有这样的吧，信奉三兔的，当时就是《悲华经》当中有这样讲的。所以在这样的众人面前呢，跟随他们的意乐，反正呢，就是他们信奉大自在天，佛陀就说我变成大自在天，我化现成大自在天。如果是他们就是说信奉遍如天呢，我就变化成遍如天，乃至于信奉于这个大鹏鸟，我就变成大鹏鸟；信奉于像信奉这个兔子呢，我就变成兔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只要能够令他们生信心呢，像这样的话能够和佛陀结缘呢，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发下这样的愿呢，因为他们既然对境对他们各自所信奉的天尊有一定的信心，如果佛陀变成他们天尊的形象，实际意义上呢，好像直接是在对大自在天的升起信心，但实际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大自在天是佛陀或者说菩萨大菩萨所变化的，因此说他生信心的时候呢，他生信心的对境是具有无量大悲心、具有无量菩提心和智慧的这样一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本尊的，所以说这样一信奉的时候呢，当下就在内心当中种下了非常非常甚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因缘，所以说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方便的，不单单是佛陀在以前这样发愿，实际上呢，在如今世界上面这些这个所谓的各自的这种外道所信奉的天神会不会是菩萨化现的，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像基督教当中啊，或者像一种道教当中啊，反正他们对各自的天尊都有信心的，那么既然见了佛陀或者这些菩萨，肯定也会化现成这样形象，乃至于能够使他们相对当中种下善根、种下解脱的因缘的话，都会这样做的啊，都会这样做。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不单单是这些，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所谓的名人，有些歌星啊，有些球星啊，有些这样的有些这样的一种人呢，很有可能也是这些佛菩萨化现的，因为他们也但这样疯狂的崇拜之后呢，实际意义上呢还是种下了一些善根的。对于有些这个暂时无法调化的人呢，就是用这些方法的。所以说呢，为什么在很多就是说戒律当中，尤其是在密乘戒当中说，对这些外道不要诽谤啊，对一切人不要诽谤。为什么这样讲？实际意义上，我们如果了解到佛陀因地的时候所发的这些愿的时候呢，有些关系呢是比较明显的可以了解的啊，比较明显可以了解。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养成呢生清净心的这样的一种习惯。生清净心呢，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不生清净心，有的时候呢啊，容易造下一些无有意义、无谓的这个罪业的。就是因为很多佛菩萨呢，就是通过这个隐藏自己功德的方式。通过化现的其他形象的方式呢，度化其他众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对一个我们认为的这个非常恶劣的众生，我们认为他很恶劣，但实际上他本身是一个大悲心菩萨的化现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一下子就种下了很多的很大的这个造下了很大的恶业的，就会撕坏我们相对当中很多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呢，对这个众生升起清净心呢，就是这个百利无一害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这方面是在这个单元的前行啊等等很多这样论点当中一再。提及的，所以这方面是非常关键。我们从这个佛陀所发的愿当中呢，实际上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能够知道这一点的。像这样这些所发的愿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平时提起这样的一种正念。如有饥饿众生，而我愿愿我能用血肉布施救助；如有痛苦众生，愿我能以身体生命这个救护。然后如果有饥饿的众生呢，如果他们实在找不到吃的话，我愿意以自己的血肉去布施救助他们，然后发愿呢，愿他们以后能够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能够他们食用了这样一个大菩萨血肉的这样一种善根，这样一善缘的话，愿以后成佛的时候能够这个首先调化他们。所以说以前呢，比如说像那调这个五比丘、乔僧孺等五比丘。也是以前享受过这个师尊在这个因地的时候的这个血肉，当时发了这种善愿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一成佛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得度的成了首批眷属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菩提萨埵的时候，大就是萨埵王子的时候呢，以身饲虎啊等等等等，实际上通过血肉布施救助很多众生。如果有这个痛苦众生呢，愿我能以身体生命去救护的，这个方面在布施品当中也讲了很多。 愿我能以长期最大之发心利益损坏自己相续丧失三根之丧失善根之众生。实际上愿我能够长期的发心，而且最大的发心呢利益损坏自己相续的人丧失善根的众生。那么就是说很多众生因为相续当中不调化的缘故呢，做很多恶业而损坏自己的相续损坏自己的相续。比如说现在我们出家修法了，出家修法如果就是破了戒律呢如果对丧失这方面不生信心呢如果就是说对道有斗争呢，这个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方面就自己在做损坏自己相续的事情就做这些事情，就针对这一类众生不明了这个佛理的，不知道取舍的这个众生，然后丧失善根的众生呢，佛说发愿呢长期心长期信的，然后最大的发心呢去利益他们。愿我能于长期轮回中心甘情愿感受极难忍之痛苦强烈或中等痛苦。那么在长期轮回当中或者在长期行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心甘情愿的去感受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最为难忍的痛苦这个中等的痛苦等等，像这样的话心甘情愿去领受的。当婆罗门子护心于贤劫中成具留孙佛时，愿我能以圣者慧眼照见十方世界微尘数刹土中诸如来广转法轮及注视景象。那么就是前面的护心婆罗门子他自己发愿是成于这个发愿成佛宝藏如来受记呢，他是贤劫当中的第一佛，贤劫当中的这个具留孙佛。如果就是说他成佛的时候呢愿我能以通过圣者的慧眼，他自己那个是肯定是圣者，然后呢通过圣者的慧眼照见十方这个微尘数当中的诸如来广转法轮和注视的景象。愿我能使败坏心相续众生造诸恶业及舍弃善法之可怜众皆得以行持无上菩提。愿我能使此等众生皆行布施等波罗蜜多，愿他们所造善根均为无上菩提之因，从而解脱恶趣束缚。愿我能使此类众生积累福德智慧资粮，并使之趋入诸如来刹土中，如来当赐予他们无上菩提且为之受记。像这样发愿呢，就是救度一切这个众，在具留孙佛的时代的时候呢，他呢也能够通过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善巧方面呢使一切众生呢修持布施修持这个六度万行解脱恶趣的束缚这个方面增上身吧。然后呢还有呢愿他们呢积累福德和智慧之粮，然后呢就是修持决定身的善法，使他们驱入到佛陀的这个刹土当中获得不退转的果位，获得佛陀赐给他们成佛的受记。愿这些众生能获等持总持安忍诸功德，并进而圆满果地。像这样的话发愿呢就令一些众生的获得如是的功德吧。今天就暂时就讲到这个地方了。